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刚刚来聊纪录片，我是纪录片导演李刚刚，请让我带你一起从纪录片出发，跟着纪录片工作者的脚步，探索生活中不同角落大大小小的人生故事吧。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导演，那这位导演呢，他很特别，他既是这一支纪录片导演，同时也出现在这一支纪录片里面。那他叫王耿瑜，耿瑜导演。那他最近有一部纪录片要上，是《兰陵四十演员实验教室》。那其实这一部纪录片呢，它主要是base 在一个舞台剧，那等一下我们会请导演分享到底什么是兰陵四十，那什么又是兰陵剧坊，这个纪录片是怎么来的。那在邀请导演说话之前，我先快速的介绍一下导演。那导演王耿瑜导演呢，他是在1983年的时候加入了兰陵剧坊，然后2017年的3月刚好是兰陵剧坊的40周年。那这一群差不多记录资料上面是写差不多逾半百的兰陵人，他们就聚集讨论说，哎，想要开始策拍一个兰陵四十的演出，那但是不想要又就只是策拍，想要拍一些更多的东西。那这个大家其实虽然表面上解散的，但是心里面从来没有解散的兰陵剧坊，那他们就透过了这样的一个拍摄，然后拍摄演出了演员实验教室，等于是有点重演当初演员实验教室的一个内容这样吗？
好像也不太是，应该是说是因为先有这个舞台剧，是那个时候金宝邀了大家来，是就是为了这个兰陵四十做一个准备。那兰陵剧坊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了，就是它曾经存在，但是1991年其实它是已经一个解散的剧场。那我相信像你是戏剧系毕业的人，那我相信是有曾经在教科书上听过兰陵，但是因为剧场是一个很特别的，它就是一个当下在剧场上发生然后结束，它就没有看到就没有了的一个一门艺术，非常当下的一个艺术。然后所以在1991年结束了，大家呢还是用一种我觉得是就是一种非常实验的精神，非常兰陵的态度，就是每十年大家会聚在一起然后再演一出老戏。所以兰陵三十的时候演了叫做合珠新配，好，然后也是当年的一出非常非常
经典的舞台剧。像我们是戏剧系的学生，其实我们大一刚进去的时候都会研读这一个
对一定要的
剧本。
对，那然后兰陵四十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那要重演哪一出戏呢，然后大家讨论之后就决定了，好，那我们就演所谓的演员实验教室。因为这出戏呢它其实它没有文本，它其实是一个根据每一个演员的自己的生命经验提供了，然后做的一个短片合集的概念了。对，那然后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演出形式，所以真正有参与1983年演出的大概只有马汀尼老师，然后杨丽英跟王仁礼这三位，然后当然还有金世杰
是
导演，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否这一次40年之后的演出，然后就又把这些不同已经在不同的领域这个工作着的这些老兰陵人一起聚集在一起。
是，
然后所以先有了这个舞台剧。那只是因为我应该是在这个剧团里头，我就是永远都是拿着相机的那个人，我就是永远是躲在相机后面我就觉得很安全的那个人。
从以前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就这样对，然后所以他们也都很习惯我随时都拿了一个摄影机拍来拍去。然后呢我那时候一开始真的就是想的就是一个礼物，因为这么难得这些人然后隔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要一聚集一起来做 一档戏。那所以我一开始拍的时候想的就是啊，我接下来就是 然后 后面会整理一个片子，然后让大家留作纪念。嗯，然后只是拍着拍着，就因为到了前年，我终于找到了1983年的首演的时候的一个地区投贝塔 Can 的袋子，
是，
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只是一个礼物了，我好像得要更把它把这个话给说得更完整，然后或许就变成一个可以跟更多人分享的一个纪录片吧。所以就又再重新剪接，所以我的后制从拍摄完后制其实花了大概4年的时间，因为剪了太多版本了，
而且它的素材应该是非常海量的。
是
如果想到第一个居然是1983年的，然后到中间还有一起在重演，然后甚至后来的巡演，其实它的那个素材的量是非常庞大的。
是
那我们的题目再往前倒回一点点，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可能听过兰陵四十，但是不知道什么是兰陵，甚至没有听过兰陵剧坊，所以想请导演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到底兰陵剧坊是什么呢？
兰陵剧坊啊，它是一个在70末80初，它其实它是跟云门是同一起开始的，一个是走现代舞蹈，然后一个是走现代戏剧，所以他们是在70末的时候同时在那样子的一片荒芜的文化艺文环境里头长出来的奇花异果，然后呢就长着长着，当然就开始因为人的结构的不一样，个性不同，然后就有了不同的个性跟命运。对，我觉得是这样子。那兰陵呢，它应该是一个就是台湾现代剧场的一个烂伤吧，就是一个非常
不是应该是一个很棒的种子后来开花了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开始之后，然后它后来因为它的解散，然后变成开枝散叶，然后变成了它当年曾经在这个剧团被训练过的很多很多的演员们呢，后来就走向了包括像刘若愚老师的优剧场，或者是李永峰的紫风车剧场，然后赵自强的如果儿童剧团，然后黄成晃的笔记剧场啊，各式各样，然后屏风表演班，国修的屏风表演班，甚至是当年赖声川回台湾的第一出戏也是在跟兰陵合作的，叫摘星。
对，这个我不知道，
对，
好感人，
他是1985的时候吧，那然后后来他才成立标坊的。
因为在我们戏剧系的学生心目中，其实兰陵剧坊是一个很神圣并且很传奇的存在，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兰陵剧坊的话，其实台湾的舞台剧剧场是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样子，就是自由，然后跟西方 的舞台剧可以接轨，然后齐头式的一起百花齐放这样。对，所以其实当初不管是金世杰老师，然后或者是吴敬吉博士创办人，
是
那其实他们都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因为当年在台湾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前卫，我们那时候可以说前卫的一个表演形态。
是，
对，所以导演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加入了这个前卫的组织
我一开始当然就是一个当一个观众，在我20出头，然后80年代初的时候，然后就一直都有看他们的不同的剧码，包括像《猫的天堂》啦，然后《冷板凳》啊，《何朱新配》啊，点点，然后到1983年4月3号那一天晚上，我在南海路的艺术馆看了《兰陵剧坊》的演员实验教室。然后看完戏，我因为我是嘉义人，然后我就搭了夜车要回嘉义，要准备扫墓。那看完戏，那个整个就是
热血沸腾，
对，然后觉得我记得应该是一路上都在笑，然后觉得哇，就是人可以这么活生生的活着，然后可以这么好玩，然后可以，反正就是你的身体好像有什么东西就被打开来了。然后呢，在那一年的暑假，我看到报纸上有这么一小块兰陵剧坊征求 演员啊，叫做为了十二月有一出戏叫《戴面》，所以要征求演员。嗯，然后就想，因为我那时候是福大话剧社的团员，然后我就帮我周围的，我觉得哇，我周围这么多有才的朋友们，我一定要帮他们写履历表，然后压着他们去 audition。嗯，然后就是这样子的进入到兰陵剧坊。
那导演还记得当初的 audition 是金世杰老师？
对，有好多个啊，吴博士啊，然后卓明老师啊，对，应该至少他们三个都有，还有其他一两个我可能就太紧张也就忘掉了。但是我印象里头就是他有问一题，就是比如说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事情？就说我喜欢待在路边看人走来走去之类的。其实我其实是本来没有要 O 的，因为我很早就知道我其实是一个不能当演员的人。
是比较害羞吗？还是
对，就是我就是说我平常都是拿着相机在相机后头的嘛，所以我其实我在话剧社的时候，其实我也都是做类似舞间啊、排柱之类的角色，但是我喜欢看那些很有创造力的人，大家在一起共同做一件事情的感觉，那个是我喜欢的。
是，
然后反正戏就都是这样演，他们就说啊，那你既然来了，你压我们来，那你自己也去欧一下，所以我才上去。然后结果去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戏码是怎么演的，反正就是结果我欧上了，但是其他人没有欧上。
导演记得 audition 的内容吗？金世杰老师有出一些很怪的表演题目。
已经真的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耶，快四十年前。但我刚刚就说，就是我记得的那一题就是你平常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就说我是在路边看大家走来走去，然后我好像也没怎么表演，我就是用一个比较像是就像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讲述者的方式在讲吧。那我不知道他们看上了什么，说实话我一直都没有求也没求证，我相信隔了这么久他们应该也忘记了。对，然后但是我们就是排戏排了一个多月之后，当然就是陆陆续续会有人觉得这个适合我，这个不适合我，然后有人陆续离开。然后那时候卓老师就说，哎，你当年不是有一堆朋友吗，再邀了他们再回来。所以就后来我们还是有一堆就是福大话剧社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又一起回来一起在这个团体里头。
那导演记得您在兰陵里面演的第一出戏就是
戴面。
戴面，
对，是卓明导演。然后主要演员是就是金世杰，然后李子玲，然后李天柱，金超群，然后还有一个五哥。对，
哇，现在听起来都是一些非常令人敬重的长辈们。
对对，长辈们。然后我们是演那个 Cross， 然后那个时候是林丽珍老师然后来帮我们排这些，就是对，就是类似那种希腊悲剧里头的合唱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歌队的角色。
对，歌队角色。
所以导演是从83年然后是一直待到最后解散吗？
并没有，其实我第二年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我们那时候就做了一系列的，那时候文件会给了兰陵一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叫做大专巡回讲座，戏剧讲座。然后吴博士就带着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萝卜头们，包括金老师他们了，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常常会一起坐火车，或是包了一台这个游览车，然后像戏班子巡回一样，然后去各个大学去做戏剧讲座。我们前上半段我们是可能就是会有我们平常在剧场里头玩的这些游戏啊，肢体游戏啊，什么两个人怎么过，三个人怎么走，四个人五个人，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子去走去玩一些游戏。然后下半段就是会有一个戏剧的 demo， 比如说可能是冷板凳的一场戏，或者是猫的现场的某一个段子，就是类似这样，就是演一个小段小段的东西。然后等于说推广所谓的戏剧。
推广。那有招收团员的这个需求吗？
其实那时候并没有，然后其实是到后来等于说我们算是兰陵的 接下来到第二年的时候，就是文监会就委托兰陵做表演人才训练班，嗯，所以那时候又做了五期，就是所以包括像赵自强啊，然后什么许孝顺啊，嗯，很多人也都是在那个时间段然后陆陆续续来的，嗯，
对。所以导演说其实你并没有待到最后，然后是
对我对就是呢我后来不是这个第二年我就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嗯，就是从原来的辅大德文系升大四，然后降转文化影剧系，嗯，而且从大二读起，嗯，
是，
然后而且是先斩后奏，就是我的爸妈是拿是收到了文化大学的入学通知，嗯，才知道，哦，女儿做了一个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所以就是一个家里头是一个大地震，嗯，然后我妈那一年整个暑假都每天都在哭，对，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然后但是因为转到文化了之后呢，就不小心又开始接触到电影，嗯，然后我的大二文化的大二暑假，然后就是跟了一个黄春明导演的《Sayonara再见》，嗯，然后后来又跟了《恋恋风尘》跟《尼罗河女儿》，嗯，哇，所以就不小心整个大学就跟了三部电影，嗯，从场记做到助导，
是
那可是接着他们从待面之后，然后我们还有去当了，比如说有摘星也当了工作人员，嗯，然后接下来他们在排九歌的时候，我就没办法跟就是再开始拍戏了，嗯，然后就觉得就是一个剧场逃兵的心情，然后我就拿了八厘米的摄影机去在拍片之余就到剧场里头，嗯，就是拍他们怎么拍戏，嗯，所以后来九哥呢又不小心就拿了一个金穗奖的什么什么，反正就有得了一个奖，
是
就作为我觉得其实是一种也是一个赎罪的逃兵赎罪的心情，然后的拍摄的一个纪录片
赎罪的礼物
对，那包括这一次其实也是说啊，离开剧场其实已经三十多年了，嗯，然后所以金宝又在找了说要我们这些有些人可能在出版界，有些人在做翻译，有些人在做美术，嗯，这些老团员可能都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再进入剧场了，嗯，然后金宝竟然也就很大胆的邀请这些人，然后也跟这些其他一直在演员工作一起的，大家就又回来演了这出戏，叫《演员实验教室》，嗯，果然很实验，就是。
所以，嗯，兰陵三十跟兰陵四十，因为演的剧码不一样，所以金老师找回来的人也都不同
，对 对, 对，
就是他找回来是当年可能谁有，比方说导演当年有演过《演员实验教室》，所以才会。
我当年是观众，我真的我
当年是从观众，然后现在站在舞台上，
现在是站在舞台上，对。对，我当年只有演了待面，嗯
嗯，只有演待面，然后第二年就变成剧场逃兵，然后开始转向电影
了，
嗯，但是在电影面也都是步步都是很经典的电影，
对，就是小螺丝钉吧，就是反正就是我觉得是一直都很幸运，就是都可以碰到这么多好的创作者，然后就是等于说看着他们怎么去面对作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嗯，大概是我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是一直是我自己的礼物吧，就是一直都有碰到这么好的创作者。嗯，
那像《兰陵四十》的这一部，导演是每一次排练的时候都会在现场拿着摄影机录一些吗？
几乎是，嗯，对，我们就是我们从2017年的八月底开始排戏，然后到2018年的五月正式演出，所以这么一长段的时间里头，我们基本上就是有排戏的时候，大家就是都很开心，因为就是有一种好像从原本的生活有一种逃脱到另外一个梦境里头，然后里头都是一些老朋友们，然后就是。 就是一个很棒的过程。
真的是很难得，因为人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开始工作之后，真的要再聚首其实是相当困难，即使大家 都在台北，可是时间不一样，所以有一个名目，
对，让大家这样
有机会
是可以再聚首，是真的很棒的。
那是在蓝陵四十一开始要做的时候，金世杰老师他就决定想要拍这一部纪录片吗？还是他们其实是慢慢这样子慢慢长慢慢长？
其实是我们其实大家的重点其实都是在排这出舞台剧。那我觉得我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我其实就是一直拿着摄影机拍记录，然后拍着拍着拍着，然后素材越来越多，然后到正式演出的时候，我又找了我的摄影师朋友来帮忙，说啊，你们再帮我到后台拍一点东西，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完成的。其实大家并不是为了拍，就是大家对于纪录片会出来纪录片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都还蛮好奇的吧，因为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我到底真的做出来是什么东西。
那演员们是直到什么时候才意识到说啊，原来除了舞台剧之外，还有一部纪录片即将出现？
我陆陆续续我都会跟他们讲说，哦，我现在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包括了我们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就有出了这一本书，
好厚
好厚。这本书呢，待会是你的礼物，
谢谢，太开心。
好，这本书我那个时候一开始其实跟纪录片我其实是同时在想的，主要是因为其实蓝陵三十的时候，那时候国秀还在，宝明也都还在，然后到蓝陵四十的时候，国修走了，然后我们在去年演出，在魏武营演出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也是就知道说，哦，宝明也走了，就是这整个过程里头，你就是对，就是时间一直在流着，很多事情就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着，那所以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恋旧的人吧，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这些剧本每一个人的这些故事都是短短的，比如说我的那一段短短的十分钟，我写了大概十个版本，就是金宝真的就是会字斟句凿的会去修所有的这些细节，然后去把每一个东西给要求到最完整，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东西没有被保存下来好可惜，所以这本书一开始的就是有一半后半段就是剧本书，就是这所有的原本的剧场里头大家的文本，那然后另外一半就是我当然就是后来事后邀稿跟大家邀了说啊，我们要出版这样一个东西，那所以你要不要整理一下自己的这所有的过程，所以对一开始我开始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金宝一直其实是有点排斥的，他很怕变成是一个毕业纪念册而已，对，他是很担心的，包括纪录片也是，他会也是在想说这个剧场这样子的方式演完了，然后纪录片到底要怎么说什么呢，所以他其实因为真的是一个好的创作者，他对于所有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严整的，这很严肃的在看待这个作品，虽然该有的这种轻松还是这种举重若轻的呈现，但是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去面对所有的作品，然后对，只是说反正就是在试片的时候邀了他来看，然后他就哎，好像还可以，反正就有点了个头，我就稍微安心了点。
那为什么这一部不管是纪录片或者是那个舞台剧要叫做演员实验教室呢？
演员实验教室， 因为这个是当年，其实当年就是这个、这个题目。那在当年，尤其是我其实觉得，即便是在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素朴的舞台、剧场空间，然后就是用这么几把椅子，这件事情它还是一个非常有实验精神的一个表演形式。那我觉得也很符合就是兰陵他的一种态度吧。
是因为蛮触动我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影片里面有写一句话是剧场就是从生活出发。那其实我完全就是在不管是你们这一群演员或者是这一支纪录片里面，我完全看得到这样子一个影子，就是存在从片头到片尾。因为导演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拍摄金老师他就是骑着脚踏车然后
去排练场，
对，去排练场，然后打开冷气，然后准备，这样就是真的是就是从生活进入到剧场。那在这支纪录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演员实验教室里面，其实对于我们有当过演员人都知道，其实它是一个反而很不好演的一出戏，因为等于是要从每个演员的生活切面去解剖一些自己的真实素材，拿进剧场里面，拿到舞台上跟观众分享。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如何截取自己的真实跟观众分享这么私密的部分。那导演自己同时是纪录片导演又是舞台上的其中一员，导演是怎么感受跟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诠释跟呈现的方式？
一开始其实在2017年3月，其实金宝呢，我觉得金宝他就是列了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是今天的你。好，我念一下啊。你喜欢吗？不喜欢吗？你爱什么？怕什么？最难为情的，惹你失眠的，一个谎言，一个背德，一个圆满，一个高潮，一个有关健康灵魂的问题，一个和剧场有关的小故事，我和性感的关系，我与伟大死亡最靠近的一次，我与忧郁最痛最快乐的一天，最难忘的一张脸，最喜欢的一堂课。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些提问，要我们每个人自己都要非常诚实的去答题。然后在八月的时候正式进排练场之后，他就开始收网，然后就开始把每个人选择了这一段这一段，然后他觉得哪边要裁掉哪边要保留，就是这样子的去把这个整个架构越来越说到一个很紧实的状态。所以其实大家也都在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是再一次的重新认识自己，包括认识这些认识了很久的朋友，因为有一些故事其实也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听到。然后那大家愿意因为够信任，然后把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给讲出来了。那金宝也有提到，就是他在排戏的过程里头也常常会对于这种心理学的底线，就是到底哪些东西是可以讲出来的跟更多人分享的，哪一些人是关着门就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这十几个人里头讲听完就算了的。就是这些东西的拿捏，我觉得也是我们大家所有的老朋友们在这一段过程一起经历的一段各自不同的在这么多年的人生故事里头。对，
所以在你们排练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可能你们每一个人就丢了五个故事，那到最后金世杰老师他可能就选了其中一到两个故事然后呈现在舞台上，那可能有一些真的太过于私密或者是可能不方便在舞台上面跟观众分享的，在排练场中就会有所取舍。
对，是这样子。那然后可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些演员当他们决定要讲述出这样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他当然也有思考过他是愿意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一个每一个创作者之所以成为一个好的创作者，我觉得也是需要有一个叫够狠， 这样事情怎么去
对自己狠，
对自己狠，绝对是的、嗯、然后怎么去把自己给抛出来。可是因为演的又是自己，所以那个演跟不演之间的那个东西是很有趣的，就是常常对马老师讲的，就是在演跟不演之间、嗯、这一段，然后可是每一次重复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演，但是它又不是演、嗯、那这些演员们要怎么去拿捏在这么，我们大概演了 totally 不小心也演了二三十场啊，
兰陵四十吗？
对，就是很好笑，就是我们一开始本来只是在国家剧院的这四场嘛，然后后来到了秋天，就是乌镇戏剧节邀了我们去演，然后后来就不小心就又开始北京、上海、成都、西安、厦门，就又开始巡回，对，所以就从同学会变成毕业旅行。
那段我也是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从同学会变成毕业旅行，光是这样子的描述就会令人很热血，就是这样子的 一群认识了已经四十年的人，然后现在居然可以再聚首，并且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并且再一起出去旅行。
没错，真的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而且大家都有家庭，然后每个人的家庭居然也支持你们这样子，巡回六个城市14场演出。
对，然后后来又加上回到台湾的去年的6场。对，所以等了20多场。对，
那所以当年导演看的演员实验教室跟这一版的演员实验教室想必会有非常大的落差，因为这一出戏同时也跟着演员一起在成长。
对对，像杨林他在当年的时候的那个戏，可能就是在讲述他跟歌仔戏之间的一些因缘，然后当然也有提到一些他跟他爸爸的关系，那但是时间一直在走，然后到2018演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跟爸爸的关系当然已经有一些改变了，那但是他讲的故事是在当年还没发生，所以他就补了后半段，然后但是到我去访问杨丽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爸爸已经过世了，而且他也已经要经历到那个他在故事里头叙述的那个60大寿的那样子的一个年纪了，所以他一直在有一些穿插的一种时空错位的一种人生跟舞台的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导演当初看过最一开始的演员实验教室以及现在，如果是就杨丽英的这一段的话，因为有一些段落是一样的嘛，因为您在纪录片里面也有把就是相同类似的段落是有把它叠合在一起呈现，那像这样子演员他在人生真实的经历也经历了这一段，当年稚嫩的他讲出这一段跟现在已经经历了人生大风大浪之后，再用这一种已经看破红尘的方式在讲导演自己身为观众第一排，因为你自己也在舞台上，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这个时间这件事情真是就逃不了，然后也怎么说呢，
会感慨吗？或者是会遗憾，或者是欣慰？可能人生做了一些决定，
可是应该是都是非常混杂的吧？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故事，其实都是在那个一次一次的，不管你说的这个故事是忧伤的，是快乐的，可是因为在那个排练的过程，你讲了100次之后，其实它是很疗愈的。就是我自己会感觉到大家在这个过程里头因此被疗愈的，这样子的透过了这个剧场，透过了不断的讲述，然后你就得不断的面对那些可能不堪可能怎样的过去，然后以至于你此刻你可以好好的跟那一段时间说再见，说和解了怎么样了，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整一个过程，是让我们去经历这个对一个集体治疗
真的我觉得真的有一种集体治疗的感觉，不管是看影片中的演员们，或者是其实在台底下的观众，然后尤其是像我们自己就是浸在舞台剧里面很深的观众，其实在看到这样的 过程当中，其实也会跟着演员一起出现一种反思，对于生活或者是对于自己梦想的一些热血的一些唤醒吧对，因为看着纪录片里面的这一些资深的演员们，我们也是从年轻就开始看他们演戏到现在，其实有时候看着他们至今导演你们在现在已经都年过五十多六十的这个年岁里面，还是很坚持着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很纯粹，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跟四十年前做的事情一样，对，但是是用整个人的生命在做一个堆叠，然后再把这个能量放在同样的戏剧里面呈现给观众。对，
就是这样，
对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对，应该看完应该会有一种的正能量吧。对，是
因为这就是我在列的问题里面，其实很多的问题都会回扣到关于时间，因为就像导演说一样其实这一部纪录片里面它最终在讲的就是时间那甚至在影片里面也有说到，就是伍佰有一首歌时间是一条河，
其实
爆雷吗？应该不算
对，后来我说其实他的那一首歌名叫思念是一条河但是我想说没问题的，这个伍佰应该也会谅解的
因为思念也是一种时间的表现
是
对，所以其实在这部纪录片里面，不管是有去看过兰陵四十现场演出的听众或是没有，其实我们都很明显的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了时间的痕迹，就是无形的时间在这部纪录片里面被有形的表现出来那当初导演你们在拍这一支纪录片的时候，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就是想要把时间感呈现出来的意识，还是说随着时间拍摄甚至到后来的剪接才跟剪接师讨论想要把这个部分再拉强烈出来一点让观众朋友看到？
应该是说这个戏本身，这个剧场的作品本身其实就是在讲时间嘛，那包括像赫斯有一段就是青春你给我站住好，然后
那段我真的感动到不行
对然后像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些本来就是这个剧场这个戏所要传达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在纪录片里头也只是延续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给保留下来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其实它是一个，虽然这个纪录片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作品，但是很多的精神跟很多的想要表达的事情其实是不脱原剧想要说的事情对对，那时间比如说啦，我一开始拿的相机就是很习惯，当然就要拍，一开始很难按快门因为大家一开始碰面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岁，皮肤都是像你们现在这样光光亮亮的然后上扬的，但是哎呀怎么现在 frame 里头的人都不一样了，
就是导演一开始有种不忍直视的感觉吗？
是的，说实话，说实话是，
不会觉得每个人脸上的那一些条纹其实是岁月给予的礼物。
就是讲的好听是这样子，就是可能有一种有一种智慧，有一种智慧的线条或什么什么，但是他真的就是他就是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那个其实那个东西对我来说还 蛮震惊的，因为当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也很久没有这样聚在一起，然后当这样子很仔细的拿着单眼相机这样子非常 close up 的看到每一个人的这些线条的时候，对，就是我其实是有也让自己有一段沉淀之后，我才开始鼓起勇气的按下快门。对，是的，是的，我必须老实说。
那每一个里面的演员们，他们会有跟您就是分享关于年纪在脸上刻画出的岁月的痕迹吗？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是在荧光幕前，
好像也没有特别，应该这个部分好像也没有真的特别的，大家真的那么在意啦。说实话，就是偶尔还是用一种非常搞笑的方式讲啊，你看这个什么吃这么多药啊，你看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大家还是会很调侃的，对于岁月的痕迹，对。
而且，令我自己也蛮动容的是，其实，在里面有看到后来有一些演员的孩子们也一起加入了《兰陵四十》的演出，
是包括像邓安宁导演的女儿，然后刘若瑜老师的一儿一女在戏里头就演了他的爸爸妈妈。
对，我觉得那一段其实很震撼呢，就是我自己想象，假设如果我是刘若瑜老师的女儿，然后我回头去演自己的外婆当年对妈妈说的那一段话，就是其实这是一个身为演员很勇敢的决定，因为它太私密了。对，但我不知道，但刘若瑜老师跟他女儿当初的排练，这个也是我还蛮好奇，想要询问导演，因为毕竟这关系等于是很多层，就是女儿母亲在同一个舞台上面，但他们要饰演的是外婆，然后刘若瑜老师是饰演年轻时候
的自己，年轻的她，对
对。那这个在排练场里面，他们会很会有需要克服的地方吗？
我觉得当他们就是，其实那时候金宝他就觉得说，想要有一个，也是透过这样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传承，让这些第二代能够加入，大家在一起演出。那后来因为秀秀他提出的这个故事，就是讲他这个爸爸妈妈当年怎么样子的来到台湾，然后怎么样子的去对面对这个也是一个叛逆的女儿啊，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当他们决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内容了之后，然后就马上其实也好自然的，就是这个一儿一女就决定了他们角色，然后他们就开始练回忆那个爷爷奶就是外公外婆的这个口音，所以他们就是也是练了很久，对。那这中间我觉得是就是金宝他用了非常多的很有意思的戏剧方法吧，把这样子的就是角色从角色跟真实的，然后怎么样去穿插，然后怎么去在不同的段落里头去讲故事，我觉得是很高明的一些做法。对。
那在情感的拿捏跟呈现丢接上面，就是您在旁边观察会觉得他们这一组就是母子母女之间的演出会有需要适应的地方吗？因为那个情感它就是介于演出及真实的回忆的情感里面。我只是个人的，就是我自己在想象，如果我自己跟我自己的家人饰演这个桥段的话，我可能会有需要很大一个门槛要跨过去，那个门槛来自于自己某种程度上很私人的一个情感面需要揭露在观众的面前。
但是我觉得那个一开始可能在刚开始的前面第一拍第二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纠结，可是当本定了之后，其实然后刘瑞老师因为他很忙，其实他常常很多的本子，因为我相信这些画面这些 话语都是他，他其实他写得很快耶，他噼啪啪啪就把很多的这些故事常常是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来了，然后再开始在排练场上再去做一些修改。那可是后面进入到排戏，其实我觉得这些纠结好像还好耶，我觉得大家就很就事论事的，就是就这个走位该怎么走，然后情绪的表达该怎么样，就是蛮是一个导演跟演员在排练室会发生的事情。就那个纠结上的东西，可能在一开始定题材的时候有过，但是决定了其实就还好。
是。那像导演的这一段其实也是还蛮令人感动一段，就是自己跟妈妈之间的一些当年的小故事。那您自己在决定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想要决定以这个片段拿出来跟观众分享吗？
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很多因缘很神奇。就是我说2017年3月金宝第一次找了大家吃饭，然后丢了一些题目，然后到8月底我接到金宝电话的时候，其实是在佛堂里头，因为我妈妈8月19号过世。那所以我正在准备着她的一些就是要告别式的东西。那所以第一次去排了戏之后，我中间我就回嘉义，然后真的是去找整理东西，整理妈妈的告别式，在找照片。结果一翻到了这个相本里头的这些画，看到哦，就是妈妈的相本竟然在这么多年之后写了这些话，然后以前我都不知道，然后等于说是真的是我就把后来到9月初要排，就是第二次排戏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回家前两天回嘉义发现的这件事情，我就讲了这个故事，这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刚刚好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那对，就是金宝就也是当下就决定说好，那你就把这一段给写下来。那对，那我自己因为那个非演员嘛，所以我其实我一直很纠结，然后当然答应了呢，我的演出方式又很不像是舞台剧，我就每次都觉得我很像是就是很像是一个舞台剧里头的一段纪录片的表演方式，我就是算是平铺直述的把一些这个话给说出来，然后有一些很大量的照片跟影像。对，那所以就是大概形式上是跟其他是比较不一样的。那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包括了演出决定了这个，算是我跟当年的20岁的我自己的一个回首，然后也是对妈妈那个哭了一个夏天的妈妈的一个忏悔吧。对，所以这出戏最后是这样子的决定跟这样子的演出，我都觉得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吧。
所以也就是说，金老师当初邀请导演来参与《兰陵四十》的时候，其实导演脑海中还并没有想要把这一段呈现出来。
对，
是中间过程中刚好发生这件事情，然后最后就呈现这一段。那这一段刚好也是当年看完了《兰陵》一开始的那一部戏之后，然后才做的一个决定。所以其实它真的是
就是一个缘，有一个冥冥中的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对。人生是无法规划的，包括纪录片也是，就是你在刚开始做这件事情，这一直走了5、6年，走到现在马上要上片了，然后这么 一长段的旅程，其实都不是自己原本设想过的事情。
在这么长的旅程当中， 最后剪接成一部90分钟的纪录片，想必中间会有非常多需要取舍的，不管是素材，或者是到底要把兰陵的哪一些片段放进去。所以在最后剪接的时候，可以想象导演跟剪接师应该也花了很长很长时间来讨论这件事情。
对，你看夸了两个剪接师花了快4年的时间，然后大概现在的东西应该是1/10吧。就是真的是拍了太多太多海量这样子。
那中间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取舍讨论呢？是兰陵有一些比较重要真的是一定得跟观众分享的戏码，或者是说是以时间轴，还是说导演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做
最后的？我的前面的版本因为是礼物嘛，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每一个人的戏份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头的分量是蛮平均的，14等份，14个主要演员，14个段落。
你说90分钟除以14，大概是这样的。
本来比较长，本来比较长，对。然后后来到了换了一个剪接师，然后因为找到了1983年的素材，然后重新剪接的时候，那时候就在想说，那可能要换一个说故事的方式。那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就是用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然后怎么样子去把大家怎么进来的，然后大家怎么在这个故事里头怎么去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认识自己，以及跟时间去和解或怎样怎样的，就是就开始去重新去找到一个说故事的一个架构。对，对，所以是一个真的是另外一个创作，是另外一个创作，跟记录纯记录是完全不同的。纯记录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相对被动的，因为故事所有事件都发生在眼前，你只是去把它给捕捉下来。
对，
可是真正到换了一个角色，你变成是一个导演，你到底要透过这个东西说什么事？
那在开头跟结尾，导演到最后都决定是用金世杰老师骑
脚踏车。
对，这是一个，
这个是我一开始比较早的决定。那个是我们在排戏的时候，因为就觉得金宝好有趣，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就是骑了脚踏车从他家过个桥，然后来拍戏，然后每天晚上结束了，然后就是这件事情。这个来来去去，然后这样一个人，他永远是这么样子的，背着书包，然后跟他的生活不离不弃的去做他自己一直热爱着的一个剧场工作。我觉得这就人的那种好本质的好原型的一种状态，就很想要捕捉下来。对，
对于观众我而言，我看到的诠释就是又回到了寇和导演一开始有写的那一句剧场从生活出发这个东西。这也是在金老师骑车的这一些在日常不过的画面，但是却有一个很慢的韵味从那个转动的脚踏车轮的感觉转动出来。对，我觉得你看完之后是真的是蛮舒服的一个感觉。对，我觉得您刚说疗愈确实是这个被时间或是被剧场疗愈的感觉是很明显的。对，所以导演刚刚是说兰陵10年之后最后解散了。那在这影片里面也有说，因为不解散其实也不能够再继续去哪里了，所以如果要让兰陵长更大，或是有更有效的有机生长的话，可能必须要做一些取舍。对，但是我们也看到兰陵结束之后，导演刚刚也说就开始遍地开花，有纸风车，有如果儿童剧团，然后甚至国小老师的屏风，然后还有
优
剧团。对，然后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反而好像开枝散叶了。那导演自己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份子，同时是最清晰的旁观者，你又是怎么样感觉就是兰陵这样子一个花开花落的状态？
花开花落，它也是，它就是它既无常也是日常，就是 那对我这些年因为我自己是有信仰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包括看待生死也好，也看待人的这种来去也好，我觉得相对的有一个比较平常心吧。对，我觉得就是你会比较，当然会有可能偶尔还是会有一些小感伤啊，这种对于离去啊，对于消失的这种过去，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就是这个人生阶段要面临的事情，然后大家很幸运的很幸福的有这么一段时间可以聚集，然后大家也珍惜那个当下，然后结束，然后日子继续往下走。对，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我也觉得假如能够把这样子一个态度也跟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应该也还不错吧。啊，
那当年听到团要解散会难过吗？
当年当然会啊，因为当年很年轻嘛，然后一定会有一种啊，怎么这样，就像是那个赵自强在这个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在纪录片里头也有说的，就是他打电话在半夜里头打电话给金宝，你把我们带进来，然后嘞，对，那个然后嘞，这对所有的这些年轻的这种剧场人来说，就这件事情该好像该怎么往下走。那但是呢，你也同时知道就是这些大人们他就像是这些森林里头的巨木神木，然后假如你不把一些枝枝丫丫给梳理的话，下面的小苗是长不成树的。
没错，
对，就是你得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梳理的这个过程，它的必要，然后它得要虽然痛，然后但是该锯的还是得锯掉，才能够让下头的所有的生物欣欣向荣。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成长，必须就是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吧。对，你知道后来你隔了很久回头看，你都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所有的痛跟所有的快乐它其实也都是相对的。
那最后想要请导演跟听众朋友就是分享一下，如果说想要对于这一支纪录片有兴趣，不管是有没有看过之前蓝玲的演出，或者是知不知道蓝玲剧方的听众朋友，您会怎么样推荐他们，或者是介绍他们看这一部纪录片呢？
这一题是最难的，
但这一题是最重要的。因为像我自己有很多不是剧场的朋友，那从以往开始想要推荐不是剧场的朋友进剧场看戏，其实都会需要一些诱因。对，因为坐在里面两个小时，其实对于没有看戏观影习惯的人，其实他是会需要有一个门槛。对，那如果是看纪录
片，可是你觉得这个片子有门槛吗？我自己是觉得好像其实他实在是一个太没有门槛了的。
我觉得会不会太没有门槛，是因为我们太在其中了，所以我们会觉得一切很自然而然。像我昨天真的，其实我觉得我有点疯癫，就是当那个卡农的音乐一下，金老师在骑着脚踏车，我就开始拿卫生纸了。我的代入感太重，
天哪。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太在其中，接下来所有的事情发生一切，我想说天哪，这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学生时期的一个回顾。对，然后但是如果说没有看过剧场，或是比较不了解剧场生态的观众朋友，那他们可能会好奇，甚至可能比较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观点去看这一支纪录片的话，那导演会怎么样跟他们介绍蓝玲四十。
我觉得可能假如你刚好此刻正在疑惑着 嗯，对，我为什么是今天的我？我到底是怎么来到此刻？不管我现在是25岁，我现在是37岁，我现在是48岁，那个我是怎么走过来的？那我觉得或许这部片子它可以有一些提示，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让你去有一种同理代入的方式，去让你自己也多想想。
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没有剧场经验的观众朋友，但是你可能心中怀抱的一个不确定的梦，或者是一个很热血的事情想要去做，但是你不确定应不应该去做，其实我觉得看完这部片子好像会把你自己内在的一些热血的因子勾起来，就像对，就像很多的热血漫画一样，看完之后就会想要去试试看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是去演戏或是去剧场，但是你可能会去勇敢的尝试一件，虽然说最后它不见得是真的很成功，但你至少做过了，你不会后悔，无憾的事情在你的人生的时间的这一条河里面。
好棒啊，谢谢你，谢谢你帮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理由，
这应该是
走进戏院的理由。
对，这是一个小小的粉丝，就是观后感，然后觉得大家应该真的很值得去看，所以这部片它是9月8号的时候会在戏院上映，
而且是全台湾都有。
太好了！
就是、你在高雄、台南、嘉义，我自己我的故乡，然后台中、桃园，对，好多，然后台北好几个。好几个地方，所以其实我还蛮好奇，也蛮紧张，到底是哪些人是有兴趣的？
会有一些映后吧？
对对对对对，会有的。
那像这本书的话，它是会跟着电影一起来做，跟观众交流吗？
好像是有那个什么买什么票，然后送书什么之类的，有这样子的一些交换。对，所以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啦，然后而且是金宝老师，他真的在那个他我们在编书的那一个月，他真的是跟排戏一样的字斟句凿的，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每一篇每一行字每一个字句每一个语助词都是。对，
我可以想象金世杰老师他对于文字的要求，
真的，所以非常值得看一看。假如大家看了电影觉得有好奇的话，或许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解答。
好的，没有问题。那就希望有听我Podcast 的听众朋友，在9月8号的时候都可以开始陆陆续续进戏院来看戏，一定要看，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国片，尤其是纪录片，我们很辛苦，就是如果没有人看的话，我们很快的就会离开戏院，只能用包场或者是其他的形式来做放映了。对，所以如果要走进更多的普罗大众的生活里面，就是大家要真的要进去看。对，
谢谢。
好，那还有这本书，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汪耿宇导演来我的 podcast 跟我们分享，不管是这本书，或是电影，或是这一部纪录舞台剧。那希望《兰陵五十》的时候，我们真的有机会可以再看到《兰陵五十》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剧院里面。
好的，
好，
努力活着。
好，我们都努力活着。好，今天我们就谢谢导演，谢谢。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
拜拜。